交通在交流，我们每一位生命里面的经历，我们也更在这里来彼此的诉说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大能。那么我呢是在家里面排行老二，我有一个姐姐，我有一个弟弟。那我的名字叫陆家，所以呢很多人就说你的姐姐会不会叫陆德？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来讲这个路德记。那圣经呢其实有三位哈，就是用那个路开头的，中文都把他们翻作路某某哈。那么一位呢是叫做路德，那么还有一位叫路家，那另外还有一位呢，有没有人猜得出来叫什么？圣经还有一位中文也把它翻作路，后面还加一个字哈，有没有人想得出来哈？其实那位弟兄呢，是安提阿教会的一位执事，一位也很忠心的同工，他叫做路球，路球。所以有人说，哎，那刚好你们家这个一个姐姐，一个女生，两个男生，那么一个叫路德，一个叫路家，一个叫路球，好，大概刚好。其实呢，我的姐姐不叫做路德，那么我的弟弟呢也不叫路球，不过他们两位的名字呢也都是圣经的名字，好，因为我爸妈呢是基督徒，他们呢就很盼望用圣经的名字来给他们三个孩子取名。那我姐姐呢，她的名字呢，是提摩太的外祖母，辈分蛮高的哈。有没有人知道提摩太的外祖母叫什么名字？啊，有几位已经讲出来哈，叫罗以，叫罗以。那你会奇怪哈，哎，怎么罗跟路好像不太一样的发音哈？不过呢，因为在上海话里面呢，罗跟路是一样的发音哈，咱们上海人的买卖也不分哈，黄跟王呢也不分哈，那么罗跟路呢也不分，所以呢听上去发音差不多。我姐姐叫罗以，那我弟弟的名字大概你们都猜不到哈，他是在旧约里面，我爸爸特别喜欢有一个人叫做所罗巴伯。那你说如果叫他张所罗巴伯，这很奇怪哈，人家以为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哈，这么长哈。所以我爸爸呢就灵机一动啊，就把所罗巴伯就给他取了中间两个字，能不能猜得出来他取了哪两个字？很多人说巴伯，其实他取了一个我觉得是最不理想的组合，就取了一个罗一个伯，所以我弟弟叫罗伯。哎呀，他小时候很受伤啊，因为别人一看他也不知道那个名字是圣经的，就说哎奇怪，罗伯在这里呢，青菜在哪里呢？所以他小时候受的苦比我更多哈，我是担心别人知道路加是圣经的名字，他呢就担心这个别人老拿他的名字来开玩笑。刚刚我们在这里唱一首歌，耶稣生出我心，换句话说，其实我们的人生里面你会发现，真的有时候很小一件事，甚至包括我们的名字，有时候都会让我们感觉我们很受伤，感觉好像别人拿我们取笑啊，或者感觉呢在人生里面就是变成一个好像不是让我们觉得一个太高兴的事情。我们人是非常的脆弱，我们也非常的容易受伤，但是刚刚这个歌我觉得特别，真的是触到我们的心。耶稣他来就是来做一个医治的工作，唯有圣经里面或者说基督的信仰特别强调，这位主不但是宇宙的主宰，特别强调他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一个牧人来牧养我们。那其实如果各位特别瑞士是畜牧业非常发达的哈，那我不知道这里除了牛大概应该羊也蛮多哈。其实牧羊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不是在羊群的后面，他常常是身先士卒，走在羊群的最前面，为羊群来抵挡危险，抵挡豺狼虎豹，可以说他是一个完全为他的羊舍命，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有这样的一个托付，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牧人。所以耶稣特别来描述他跟我们的关系，耶稣说我是一个好牧人。当然因为牧人一定也分，有的就看到豺狼可能觉得力不能胜，他就跑走了，反正几只羊没关系。耶稣说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当我们说我们这一刻在纪念他为我们受难受死，其实就是在纪念这位我们的救主， 他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牺牲他的性命，他承担一切的痛苦。以赛亚书53章这样告诉我们，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医治。我们过去像一个偏行几路迷路的羊群，但是他把我们再次带回生命的羊圈里面，而且他的医治让我们从里到外，让我们特别是心灵里面很多的伤痕看见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非常感恩我弟弟现在人在澳大利亚，那么他也是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我看见他怎么样一个生命的旅程里面，从小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受伤啊，内伤啊。尤其我们家呢，我父母因为是这个传道人的缘故，虽然那个年代当然也是被下放劳动改造，我们常常看不到他们，以至于我们家里这孩子的，我们是很封闭，就是我们很怕跟外面的人见面，我们觉得我们也没有政治的前途，我们觉得呢好像我们呢是非常自卑的。但是很感恩上帝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做非常奇妙的工作。其实我自己大概最没有想到的就是会在人群面前要来你说讲道也好，或者你要来说话，这是我非常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的亚特兰大，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在那里领一个聚会，刚好我以前在上海的一个邻居哈，那么这个家庭呢，他们搬到亚特兰大，我也不知道。但是呢，从小其实我们两家走动很密切，因为他的父母也是这个基督徒。那天我在领完聚会以后，他就到我跟前哈，他就左看右看，仔细看，他就说：“你真的是路加吗？”我说：“我是。”他说：“我实在不能想象。”他说当年我到你们家从来看不到你，因为我在家里只要一发现有客人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躲起来，我觉得我甚至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些陌生的人，我总觉得一个人躲起来是最安全的，是最让我好像觉得比较自由自在的。非常的感恩，其实那是一种内心的受伤，我们都了解。主耶稣能够来做这样最深的医治的工作。我弟弟的个性其实比我更内向，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做医治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同样看见一个受伤的家庭，一个受伤的或者说一个受了最重的伤的一位姐妹，神什么样能够在他生命里面做一个最深的医治的工作，触动他的心，让他前面的人生完全不再一样。我要请大家来看在旧约的这一段记载，路德记的1章1节到7节，大家好不好，同时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好不长，就7节的经文，来我们一起念一下，预备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了饥荒，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是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是生命的归途。我们谈过我们整个的人生是一个行走的人生，我们从年少开始，当我们 不但是双脚会走路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在人生里面实在是走很多的路，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说，有人形容说哪里有海水哪里就有我们的华人，我们好像常常是主动的、被动的、愿意的、不愿意的、主观的、客观的，好像在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我们就开始离乡背井，我们渴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有更好的境遇、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前途，那么我们呢就打定主意，我们就起行了。也许像这个家庭一样，他们本来是短暂的去寄居一下。其实我们华人常常有这个想法，好像呢总是亲不亲土亲，那么我们要落叶归根了。我们也许在人生里面某一个阶段，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当我们看到一些环境，我们说我们就远离故乡，我们就踏上人生的道路。但是在我们的心底的深处，其实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无论怎样，金窝银窝不如家乡的草窝。那么我们无论到了天涯海角，那个地方终究并非是我们的好像人生最后的地方。我们呢总是希望，特别是以前年长的一辈，总是希望落叶归根，总是希望说有朝一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华人是一个非常恋根恋土恋家的这样的一个民族。那当然犹太民族跟华人非常类似哈，因为同样都是东方的民族。而且呢事实上我们在过去的你看到这个文化里面，今天我们也谈过，当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会引起很强的共鸣，因为看到他们的那些生活的状况很类似于我们过去的生活的背景。但是常常有时候也发现一代人的想法跟下一代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家呢，本来那个爸爸叫做以利米勒，他本来是希望说寄居，就是暂时住一下，然后呢等到环境改变，等到饥荒过去，那么我们就回家。但是他两个儿子显然跟他想的不一样，他们呢就在摩押的地方呢就娶妻，就成家立业。那当然我们今天华人也是这样，有时候呢不一定是第一代愿意这样，但是呢当他来到了德国，来到了瑞士，来到了欧洲，来到了海外呢，也许下一代的想法就跟上一代不一样。那么当然我们说入乡呢随俗，我们呢也许就这个一代一代看看我们能够就生存。但是显然我们也了解，人生里面正像一句古话说的，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天色并非常然，人生并非我们想象的洒满了阳光，常常天有不测的风云。这个家庭也是一样，在他们想不到的时候，这里说那个爸爸竟然客死他乡。刚刚我们读到的前面那个经文说，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这个爸爸本来以为他能够扛起这个家的担子，他能够带着这个家，能够为这个家更多的付出，但是哪里想到的，我们人终究是有限的，无论是我们的体力，我们的身体，在他想不到的时候，他就过世了。那当然更后面的提到这两个孩子，事实上他们是英年早逝，某一种原因突然间也就结束了生命。这个家庭本来是抱着美好的梦想，也许摩押这个地方没有饥荒，我们既然我们的家乡伯利恒遭遇了饥荒，那当然了，我们就杀出一条血路，我们当然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变得更好。其实今天这样的家庭，你不觉得常常是非常有代表性？我们也曾经怀着一个梦想，我们也曾经希望改变一下环境，我们也希望对我们的下一代，也许我们这一代我们苦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总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幸福，我们总希望尽我们所能的为他们提供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但是哪里想到人生里面突然间会有一些变故，突然间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这个家就剩了三个寡妇，人生可以说到了最深的谷底。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其实过世的人当然不容易，但是他毕竟走了，其实最痛苦的莫过于还活着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这里这个叫做拿俄米的做妻子的，看着自己的丈夫过世了，看着自己两个孩子又过世了，看着自己两个媳妇还非常的年轻，这个家要怎么再往前走呢？内心的那种伤痛，我相信是难以形容。寡妇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艰难的，本来有儿子，好像我的希望可以还转移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当有一天他的两个孩子都过世的时候，也许对这位老人家来说，他好像人生所有的指望都绝了。我还有什么指望？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还能撑起这个家吗？但是非常感恩的是，这位姐妹叫做拿俄米，她在那一个好像人的尽头，好像人生最深的低谷，好像心灵受到最深伤痛的时候，她的眼目转向了这位医治她的上帝，转向了这位她生命的本源，转向了这位真正创造她、护理她、托住她，也告诉他，是今生里面你有很多的问号，很多的不明白，但是如果没有永生，你永远这是一串问号。问题是今生只是永生，在这个长度里面，今生不过是永恒的极小的一部分，一切的答案唯有在永生里你才能够明白，你才能够晓得。这位姐妹当她与上帝有这样一个关联，那你说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他听见原来神没有忘记他的子民，原来上帝晓得你我的眼泪，你我的痛苦，你我的难处，你我的挣扎，他晓得，他眷顾，他吃粮食。这里说这个姐妹她就踏上了真正生命的归途，她要回到她的伯利恒。我想这一段的故事其实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我们生命的归途到底在哪里？这里提到这个地方叫做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各位，如果今天你到了以色列，你大概第一个要参观的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呢，也被叫做金色的耶路撒冷。那我以前不懂为什么叫做金色的耶路撒冷，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了，当那个车子靠近的时候，你就发现，因为整个耶路撒冷是用一种非常特别的石头来建造。这个石头呢，其实也只有产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上有这个石头。他们的整座城市，其实耶路撒冷是相当大的一座城市，也是一座历史名城。它整个的城市呢，是用这种白色的石头做的。那么这种石头呢，它有一个特点，特别当太阳一照上去的时候呢，就发现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白到那种好像这个在发光一样。所以这座城市呢，就古代就被称为是金色的城市， The Golden City， 很特别。那么耶路撒冷旁边90公里就是这座伯利恒。伯利恒其实是一座非常小的城市，相对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耶路撒冷的伯利恒，实在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是伯利恒呢，很特别。别看它小，这个地方呢，犹太人自古以来给它一个称呼叫做粮仓。所以这个伯利恒这个词，其实如果翻译成中文什么意思呢？就是粮仓。为什么会叫它粮仓？因为整个以色列是非常干旱缺水，但是唯独伯利恒这个地方呢，雨水比较多，所以呢，它那里出产的粮食就供应了整个的以色列地，所以事实上它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粮仓，因为它那里出产的粮食非常丰富。伯利恒其实也提醒告诉我们，我们整个人类真正生存的，今天我们都晓得，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们说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好像呢我们很不得了，我们改天换地，战天斗地，这是以前中国大陆常常用这个词。不过呢，今天其实我们也晓得，你真正要跟天斗，其实是蛮不说愚蠢，其实也蛮无知的。因为事实上 就算人类的科技发达到像今天这样，如果来一场飓风，或者来一个天灾，或者来一种巨大的，你突然间会感觉哈，像去年这个3月11号日本发生那个大地震，很多人看到那个电视上，好像日本这样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你看那个海啸一来呀、啊，那个房子有人跟我说，哎呦，詹姆斯那在下饺子呢，那个房子就跟那个下饺子一样，好像一大锅里面，怎么这么大的船呢、啊？那个房子整栋就在水里面漂浮。换句话说，其实人的力量，你要跟自然的力量去稍微比一下，你就发现那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那根本不在一个 level 上面。其实真正来讲，我们人能够生存，真的，其实谦卑的说，是在我们了解阳光、空气、雨露，请问这些我们有没有花钱？完全没有花钱，白白的领受阳光、空气、雨露，这些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元素。我常常觉得一些资源本来是天然的，只要一被人掌握，你就惨。像天然气啊，像煤啊，像电啊，本身石油啊，本身都是上帝创造天然的资源，那现在被某个公司啊，只要他，那他想涨价，你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我在想，有一天如果空气也被某个公司掌握了，哎呀，我们很有爱心啊，你们都要呼吸没关系，我们最便宜哈，每人呼吸一口一分钱，大概我们全破产，因为你不能不呼吸啊。那这个资源呢，还好还不在人手里。我说这个阳光也是这样，还好这些资源呢，跟我们真正生命幽切相关的，还没有被人掌握。一旦如果被人掌握，那可不得了。你看见，其实我们整个的人生，阳光、空气、雨露、水，在养活我们生命里，这些资源上帝创造很奇妙，他这样的白白的供应我们。他让日头照在每一个人身上，他让雨露降在每一个人身上，他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呼吸到空气。伯利恒真正的意义提醒我们，虽然我们人当然需要劳力，我们努力，我们来生产粮食，但是其实我们背后需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是上帝在供应我们人生真正所需要的。就算地里出产的粮食，就算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动物、植物、飞鸟，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其实上帝啊，当我们看创世纪就发现哈，他真的好像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父母。一个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要出生以前，大概很少有父母说等到生了再说，好，前面不管，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通常父母等到孩子还没有出生，已经把他的小床预备好，那么把他的被子预备好了，把他要用的一些奶粉啊，一些婴儿用品、小衣服都准备好。因为这个孩子诞生是父母心头极大的喜悦。你发现神创造我们人类也是这样，神仙创造其他的动物、植物、矿物，神仙把天、把这个地球把它分开，神仙让太阳来管白昼，让月亮管黑夜。换句话说，神最后造人是在看见我们是他心头非常独特的一个受造物。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女。你知道儿女这个不但是指我们跟他有生命的关联，因为他没有把这个灵放在其他的动物界、植物界、矿物界里面，而且儿女有一个位分，就是我们能够承受产业。做父母都知道，你一生的辛劳劳碌，常常你的家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只要你有儿女健在，一定你的儿女是第一合法的继承人。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女，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所创造的所有的宇宙、自然一切，人类被他选出来，独特的、独一无二，来承受他的产业，代表他、代替他来看守管理，与他一同坐在那里掌权。我们的地位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圣经也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渴望，或者我们羡慕那些天使，哎呀，长着翅膀啊，力量好大啊，这飞来飞去，我们巴不得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圣经说，其实天使不过是暂时，我们人暂时比他微小一点。打个比方，如果你家里生了一个宝宝，那也许你忙不过来，你就请了一个保姆，或者请一个人来帮忙。
那起来那个人当然因为他是成年人，所以他力气很大，他会做很多事。但是你想想，你的婴儿，你的孩子虽然躺在婴儿床什么都不能做，但是这两个人在你心目当中哪一个重要？这两个人在你心目当中哪一个的地位重要？显然一个是你的孩子，一个是你让他来帮助。圣经说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不过是一个差役，他跟人完全不在同一个数量等上，完全 不在同一个的层次上面。所以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虽然现在暂时的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那个不过是暂时，等到上帝的新天新地完全实现的时候，我们得回那个位分，我们是何等的荣耀，上帝的儿女能够来承受他的产业。所以伯利恒告诉我们，其实一切生命的来源，生命的供应在于上帝。但是伯利恒不只是这个意义，我们也晓得伯利恒更是代表上帝的拯救。伯利恒这个城市很特别，出了两位，第一位就是大卫，所以伯利恒也被叫做大卫之城， The City of David。 那大卫对以色列百姓意味着什么？以色列百姓，你看他们在大卫以先呢，他们常年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受苦，被赶来赶去，不但有非利士人，有亚玛利人，有各式各样的各地的那些人呢，就欺负他们。但是直到出了那位君王大卫，大卫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把以色列百姓带领起来。他前面那个王叫扫罗，其实扫罗的败仗多过胜仗，直到出了这个大卫，第一仗就打败那个非利士人，叫做歌利亚。那个人长得人高马大，不可一世，但是这个大卫说，你是不是与我们征战，你是在与永生的耶和华作对。所以大卫用小小的一块石子就把歌利亚打倒。其实旧约的大卫在预表着真正的拯救从哪里出来，耶稣基督。所以伯利恒这个城市很特别好，当年这个圣经描述说有三个东方去的，中文把它翻作博士，其实不是现在的所谓 PhD Doctor， 不是那个，其实是指那个时候的那些 wise man， 那些非常聪明的，所谓非常智者， 有知识的，他们那个时候就到了伯利恒，到了耶路撒冷要去找这位君王。那么这个希律王一听说啊，又出来一个王，他当然没有安全感，他就把那个文士啊、法利赛人就找来，就问他们说，你们告诉我这个王会诞生在哪里。那些人几乎都不用思索，他们就告诉希律说，一定在伯利恒，因为旧约里面已经老早预言说，伯利恒啊，你在众城里面并不是最小，虽然你的面积很小，但是将来那位弥赛亚却要从你而出来，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里各位看到的这张照片呢，其实就是伯利恒的那座最有名的教堂，叫做耶稣诞生教堂。这座教堂事实上也是整个以色列地上最古老的一座基督教堂，它到现在已经1700年的历史，在公元第三世纪的时候就被建造起来。各位晓得公元第三世纪在人类历史上很特别，因为那一年那个罗马帝国的这个最高的统帅，他就信了耶稣基督，他叫做康斯坦丁，或者也叫做君斯坦丁。那么其实现在的土耳其呢，那个康斯坦丁堡，君斯坦丁堡就变成他们的那个首都，其实就是用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那么那一年他信了主以后呢，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非常划时代的事情，因为当年的这个这么庞大的一个帝国呢，可以说它的版图是差不多世界一大半地方在它的版图里面。那当他归信了主以后，特别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叫 Helen， 那么他的妈妈呢就派人去特别去经过严格的考证，就在当年耶稣马槽的这个地方呢，就建造了这座教堂。所以这座教堂呢是变成第一座所谓基督的教堂，因为之前他们是犹太教。 那么这座教堂呢，各位到现在也可以去参观，你会很诧异，1700年的历史过去，这座教堂虽然的外表是硝烟弥漫，因为每一次打仗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堡垒一样，但是你发现最特别好，它里面的古迹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包括那个当年耶稣的马槽。那当然这些现在考古把它们都挖出来，它那个当年呢是在地底下，那么后来2000年的时间呢很多变动。那这个马槽现在你看的简直有点不觉得说有点不太像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天主教在管理，那么他们当然就是为了尊崇嘛，他们就这个马槽地上铺了大理石，那么把那个用绸缎给它裹起来哈。其实当年我们知道2000年前那个马槽其实是不是人待的地方，是马牛马为伍的地方。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竟然甘愿诞生在马槽里面，为要拯救我。其实对这个家庭来说，或者说对整个人类来说，伯利恒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生命、动作、气息是在于创造我们的上帝。第二样，当我们人遇到困难、难处，我们应当转向上帝，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拯救。因为耶稣基督来，就是来做拯救、做医治、做更新的工作。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的以利米勒没有走这条的道路。那你说他竟然带着全家离开了伯利恒，往摩亚去。他竟然选择一条往摩亚的道路。摩亚这个地方，现在考古也把这个古城挖掘出来。考古学家挖出来以后呢，是非常的吃惊。因为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种风俗非常的可以说是败坏，那个风俗呢，就是圣经讲的他们拜那个巴利。巴利呢，他们怎么拜法呢？就是造一个铜像，那个铜像那个手臂是张开的这样子。那么他们每个月要有一个献祭的动作，这个献祭其实很残忍，就是把这个铜像把它烧得通红，然后把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就放到那个手上，那么当然马上被烫死。那么他们认为呢，这个就是献给他们的巴利。那当然这种风俗呢其实是蛮可怕的。摩亚这个地方，另外我们读到圣经就知道，他们那个君王出过一个王叫做巴勒，这个巴勒呢很奇怪，他心里面就非常仇恨以色列百姓。那你说他就用重金去贿赂以色列一个先知叫做巴兰，他说我给你钱，你呢就替我咒诅以色列百姓，无缘无故好好的，他就非常仇恨。当然结果呢，那个巴他那个以色列的先知呢就拿了钱了，哎，他就心动了，他想要咒诅，没想到那个驴子开口把他吓一跳啊。这个当然是神对他的提醒。所以其实摩亚这个地方呢，好像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就是与神为敌，抵挡神，不要神。你想这样的一个四口之家往那个地方去，其实本身就已经非常可怕。我们有时候在人生的道路里面，常常我们觉得无所谓啊，我们去没问题。如果你仔细想想啊，有些因素，有些地方，真是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幸福吗？带来快乐吗？那么以利米勒为什么会举家往那里去呢？其实这段圣经还提到一个背景。那你说当世事秉政的时候，什么叫世事秉政呢？就是圣经特别有解释，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人类有个特点，就是用现在的话，什么叫任意而行？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我们觉得说，当然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固然是可以选择，但是人生里面常常我们毕竟看不远，我们也毕竟不晓得明天会怎样。当我们以为说凭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其实常常事与愿违，出走了那个家，他们就出走了。其实今天多少家庭也是一样，我提过很多家庭，有的爸爸就出走，那么有的孩子出走。中国现在每一年 广州一个城市每一年超过1000多位未成年的少年人就出走，他们都是14岁以下。那么远到西宁市在青海，一年超过400多位的少年人就离家出走。有时候只是跟父母稍微一言不合，稍微有些看法不同，孩子就出走。其实他们一出走当然很危险，因为有的就加入帮派，那么有的就染上毒品，有的呢就被人口贩子就去贩卖，其实是非常悲惨。但是我们人好像常常觉得说反正出走了，这个家庭他们也走，那你说他们以为没有王。其实这个名字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当然是他爸爸给他取的，他爸爸给他取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中文，什么叫做以利米勒呢？就是我的神就是王。其实我们人类，我们是晓得整个自然界里面有许多规律，我们读理工的，我们学科学的都知道很多规律可以用数学物理化学的方程式写出来。不单是在自然科学里面有这些规律，其实在整个社会科学或者说在我们的人际生活里面也有规律。这就是中国人以前知道的叫做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个话里面看其实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啊。他为什么会看见呢？用圣经话说这叫什么，叫做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你种一棵苹果树的种子，你不可能说会出来一串香蕉，不一样，因为你种什么你一定收什么，这个就叫做规律。当我们人类说我们期望说不劳而获，我们期望说没关系，我今天这个胡作非为，哎，以后呢我们家族我们孩子，哎，我们会这个幸福快乐，其实本身这种想法就是我们不尊重规律。既然是规律，它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单在自然科学里面是这样，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仍然是这样。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时候我们犯了罪我们自己侥幸，哎，不会没问题呀，反正抓不住的，我照样快乐，最后一定，第一我们惶惶不可终日，活得其实也非常累，因为就算人不知道，我们内心已经知道，而且呢也迟早知道有一天会东窗事发。你怎么从哪里来这个观念呢？其实就告诉本身是有规律。那么规律代表什么？一定代表有 rule， 就代表有那个 ruler， 就是有那位制定规律者，要不然从哪里凭空出来这些规律？那么这位制定规律者是谁呢？其实他就是全地的王。一个王当然就是来做治理，这里说 My God is King， 我们不是没有王的人。虽然今天我们人以为不得了，但是我们也了解我们真正可以说生命气息动作存留是我们自己掌握不住，不在我们的手中。以利米勒当时他觉得说我自己可以任意而行，那么我就去摩亚。去摩亚，你既然要按这个规律，那么后果当然要承担。那个后果是什么？粮仓里面闹饥荒，伯利恒遭遇饥荒。刚刚我们讲过，伯利恒不是一个粮仓吗？怎么会粮仓里面闹饥荒？其实什么叫粮仓闹饥荒呢？这年头我是越看很多家庭就是粮仓闹饥荒。我记得上次我跟大家讲过，我有一次在北加州，北加州那里有个非常著名的地方叫做硅谷，或者叫做矽谷，同一个地方，那么两岸呢在翻译上发音上有点不同，那大陆一般叫做硅谷，台湾一般叫做矽谷，其实就是一个地方，就是英文叫做 Silicon Valley。 那这个地方是高科技云集，现在那个 Apple 那个苹果公司也在那儿，那么这个很多第一流的科技公司都在那儿。我记得有一次我到那里去传福音，那传完以后呢有一些人信主，其中有一对夫妻哈，他们就跑来跟我讲，张牧师啊，我们是蛮感动啊，不过他们就自我介绍一番啊，他们是从四川到了美国，相当长的时间，他们告诉我呢到海外奋斗已经18年，他们两位呢这个都拿了博士的学位，在那里的大公司上班，家里呢住在一个非常好的学区，那么一双儿女， 这个妹妹呢是到美国以后又生了一个第二个，所以呢比哥哥就小了十几岁，他们心满意足，一男一女。所以最后他们的问题就是，张牧师啊，不瞒你说，你看像我们这种家庭啊，还需要耶稣吗？啊，那言下之意当然就是耶稣大概就是老弱病残啦，你们走不下去啦，你们需要一个精神拐棍啊，精神支柱啊，寄托，你们去信耶稣，我们这样啊，你看这个多么厉害，那么五子登科，帽子儿子房子票子位置什么都有哈，那么还需要耶稣吗？反问哈。那我当时当然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啊，我说没有问题，我们对的，其实你们的想法也很自然，我以前也会这样想，觉得说好像我们非常厉害，那么但是我说其实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好像表面看你很满足，但是其实生命里面很多伤痕，他来是来医治我们，他来是让我们看见今天地上这些你觉得不得了其实算不得什么，有一天你认识上帝，上帝更是要让你管理你想都没有想过的，甚至说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你心都没有想过的，神是要更大的一个托付在你身上，不是你想的好像我们只是要一个精神的寄托，如果这样那当然你不一定需要。那我们成了好朋友以后呢，我就回到南加州，我们其实两边还有大概8个小时的车程，那么我就常常有时候打电话去啊，寄一些福音单张啊，寄一些光碟啊给他们，那他们也很客气，张牧师啊，我们好朋友没有关系哈，谢谢你一直在关心我们。没想到差不多一年不到，刚好我有一天又有一个机会到北加州，那么我就去看看他们，拜访他们。我打电话去，我说我能不能来啊你们家这个拜访一下？他说欢迎欢迎，哎呀太好了。等我到他们家，第一感觉真漂亮，一栋豪宅。但是走进去，第一个感觉非常冷。我当时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说奇怪，好像你赶进去，感觉就是一种冷的感觉哈。我后来才发现，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只有房子，我们没有家。英文里面是两个字哈，德文其实也是两个字。一个叫做 house 或者叫 housing， 那么另外一个家呢叫做 home， home 跟 house 是不一样的。 house 你当然只需要建筑材料可以把它建得很漂亮， home 里面最重要的是爱，有爱就有家，家里面最不可缺的是那份爱。什么时候那个家里面如果一天冰冷，那个家出了问题。我当时不敢问他们，我想，哎，奇怪，好像就感觉他们俩夫妻表情都不太自然，不是对我不自然，我发现他们两个互动之间都很不自然。那果然坐下来，他们两个都很客气，很热情啊，又倒茶了，哎呀，聊一会儿。那么先生就跟我讲说，张牧师啊，对不起啊，我真的很忙，我这个他家里面有一个办公室哈，他说我就在家里面上班，那么我到电脑那儿看一看，我太太陪你讲讲话。他先生前脚离开，他的太太就跟我讲一句话，说张牧师，我也不瞒你，我们俩的婚姻到头，我们现在都找了律师，我们在办离婚。哎呀，我当时一听，我说你们不是告诉我说你们是青梅竹马，他们两位在四川同一个县城出生长大，小学在同一个学校，初中在一起。我说你们到了美国18年都下来不容易啊，能够今天把学位念出来，能够把这个家业建立起来，孩子老大都要上大学了，老二还那么小，还在幼儿园里面。我说你们怎么走不下去了呢？为什么呢？过去多少风雨都走过来了，为什么走不下去？那个太太怎么对我说？她说张牧师，我现在终于明白，她不是跟我结婚了，她是在跟股票结婚。我说什么意思？他说真的，你看我们两个都上班哈，很累啊，白天早出晚归。他说我晚上吃完饭，我心里真的有一个愿望，就是跟我的老公谈谈心，说说话。但是我最近发现他除了谈股票有兴趣，谈别的一概没有兴趣，不要跟我讲。一回家他上他的电脑在那看，你看现在他告诉你什么上班去了，我敢保证他一定在看股票。 他就是的整个心全被那个股票，哇，那里高他也高兴，那低他也难过，他上上下下。我一直劝他，我说其实我们家也不是缺那些钱啊，你干嘛老让自己情绪高高低低呢？他现在不行了，他一头扎进去了。哎呀，他说有一天真气死我了，他说我回家，我又要做饭啊，做到一半啊，我想起来我的老二还在幼儿园里面呢，不知道几点钟了要接他。哎呀，一看这个天黑我也看不清楚，我看我先生在，我说几点了，几点问他，他告诉我10000多点。哎呦，我真气死了，因为他想的是股票，我问他是时间几点，他告诉我10000多点。哇，当时我把那锅也扔了，我的饭也不做了，我说岂有此理，是怎么跟你讲话，你每一句不跟股票有关呢，什么10000多点。所以这个家就变成这样。那天他是非常难过，他说我真的决定我也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好像。然后他就跟我担心，他说现在我的老大也出问题了，老二好像还小，他说因为我们夫妻常常有这种争吵，当然孩子看在眼里，所以这个老大他说现在我发现他回家不要跟我们两个人讲一句话，他进他的房间门一关不出来。我这个当妈的当然我难过我着急啊，我就敲门，孩子啊你跟妈妈聊聊天啊，到底你今天学校里面怎么样，别烦我，我跟同学正在聊天，他在那个网上跟同学聊得起劲。哎呀，他说我心里想，你白天你在学校已经有足够时间可以跟你同学讲话，怎么回到家你还跟你同学讲话。他说后来儿子看我也很难过，儿子有天跟我出个嘴说，妈，这个我们现在说话都通常不太用嘴巴，都是用手的，都是打电脑的，所以要聊天可以我们通 email 好了，我们就这样网上来通。他说我们都住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中间那个门我也知道永远打不开，所以现在我一看儿子回家了，我赶快坐到电脑跟前送个 email 过去了，妈想你啊，孩子啊，好不好啊，今天。哎呀，我写完以后呢，我啥都不能做，我傻傻的痴痴的等，还不回还不回，快回啊。大概通常没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根本等不到了，哎，忽然间我看到他来，哎呦，心花怒放，孩子终于给我回来，哪里想到打开就一句话，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好，就没了。你这不也多写一点吗？你怎么就写一句话的应付我一下，特别难过。那天我记得他讲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张牧师，我巴不得再回到18年以前，我巴不得回到18年以前。他说18年前我们在四川那个小小的县城，真的我们是粗茶淡饭青菜白水，那个年代生活很艰苦，尤其我们那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夫妻说不完的话，我们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现在的好像我们五指登科了，好像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夫妻俩不再能够一起往前走。他讲到这里边说边哭边流泪，我当时看到那个情景，第一个感觉这叫什么，粮仓里面闹饥荒。一方面好像我们活在粮仓里面，物质啊金钱啊什么都有了，但是内心里面是何等深的饥荒。那天他流着泪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张牧师啊，我不知道像我们这样耶稣能救我们吗？他讲这句话突然间就把我拉回1年多以前，两夫妻意气风发站在我跟前说，张牧师你看像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不到一年，这个姐妹流着眼泪泪流满面跟我说，耶稣能救我们吗？我说你想想看，这一年里面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姊妹一直打电话给你，我说你晓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在为你们流泪的祷告，耶稣当然没有忘记你们，耶稣当然要救你。那一天那个姐妹流着眼泪愿意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她说我也知道我这样走下去我自己迟早崩溃，如果这个婚姻完了，我虽然表面很刚强，我跟她离婚了不顾了，我也知道我的人生没有办法再这样走下去。他说我现在不但是替我的婚姻担心，其实我最担心是我要失去我的儿子，我看见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在这种家庭里面，他说我难保，我担心将来他会重蹈覆辙。其实今天很多家庭夫妻也许是离异了，真的你要晓得这种孩子的伤害是非常深的心理的伤害。 若不是耶稣基督能够来彻底的做医治的工作，常常有时我们最爱的下一代在承受这些苦果。我是非常感恩这个姐妹因着认识了耶稣，她整个人生改变。过去里面是很多苦毒，过去里面觉得说我没法爱，我没法忍耐，我没法下去。两年以后她的先生信了主，她的先生自己见证说，我没法不承认这位上帝是真的活人。当我看见我的妻子这样，竟然我这样的侮辱她，伤害她，她竟然，我常常有时听到她在私底下为我的祷告，她说我很感动，她以为我不晓得，其实我也一直在暗中观察。如今这对夫妻在那里的一间教会非常殷勤的服侍，我看见一个好像不可能的婚姻被上帝拉回来。我们常常有时候虽然感觉在粮仓里面，但是其实是饥荒累累。这种情形我在世界各地都看见。我们有时候以为说凭我们自己这里出问题，我们想个办法，路在我们脚下。你想想当年以利米勒觉得自己很聪明，哪里想到他前往摩押呢？其实正是因为我们人不知道明天啊，所以常常人生里面有一些决定也许无关重要，但是有一些决定非常关键。你会发现如果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啊！这个错误的决定去摩押，哪里想到给这个家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什么样的后果呢？家破人亡。我想连以利米勒当年绝对没有想过，他说我为了这个家，我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我要把这个家带到一个有粮食的地方。但是最后呢，他真正爱的人在替他承担这个后果。他的太太叫做拿俄米，拿俄米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甜的意思。以前当然是很幸福快乐很甜，但是你看看后来拿俄米对他的老乡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你们叫我马拉吧，马拉就是苦的意思。我遭遇了何等的痛苦，我的丈夫客死他乡，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异乡。他两个儿子的名字也蛮有意思，我去查了一下，马伦就是无力的有病的，那么激烈的就是憔悴的衰落。哎呀，我想这老爸也真是啊，你给儿子取这种名字好，不死都很难，你不觉得吗？来爸爸就给孩子说你就无力的有病的憔悴的衰落，还是叫这个名字。后来我发现啊，其实犹太人跟中国人蛮像，我们中国人其实有些地方也有这种风俗，就是其实做父母是为孩子好，那么就给认为说的给孩子取一个很贱的名字，意思的就是越取的贱，他大概活得越长，因为在那个年代当然生活都不太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以前到农村去，听到那名字真的很奇怪啊，叫二狗子哈、屎蛋什么，这个也有哈、就是。所以我想一定的可能就是这个以利米勒啊，他也不太负责任，反正就他觉得他很爱那个两个孩子，那么就给他们取一个很贱的名字啊，那叫你们无力的憔悴，大概你们很强壮，大概反而你们就哇非常厉害。但是从另外一角度哈、这个名字正代表着这两个孩子在灵里面是非常的憔悴。我们讲过一个生命或者说守卫这个意思的，不但是指我们这一口气，不但是指我们的这个物理的身体，是指我们整全的，我们不但是外在的身体，也包括我们的内心世界。其实现在我们发现一个健康的人，包括他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内心世界，他有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心态。如果什么呢？如果他的心态很灰暗，他的心态很脆弱，其实不能说他是一个很健壮的人。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真正的 gesundheit 一定是一个 holistic， 是一个全人的，是一个整全的。现在我们都晓得人除了有身体会生病，其实我们的心理也会生病，我们的精神也会生病，我们的情绪也会生病。真正健康的人是他的从里到外是强壮的。这两个孩子有一个特点，内心非常憔悴。当然一方面因为他们在异国他乡， 再有你看见他们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娶摩亚女子为妻。其实这件事情圣经特别提醒，因为其实在婚姻里面有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那当然信仰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有信仰，但是呢如果能够彼此真正的了解，说好我们愿意同心合一的来走。有时候你发现如果两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想法完全南辕北辙，其实两个人真的生活在一起是会非常的痛苦。马伦跟基连他们竟然就娶摩亚女子为妻，没关系啊，老爸既然来了我们入乡随俗，我们就这样。换作他们的内心里面真的很像他们的名字，很软弱很憔悴。我相信当然圣经没有讲他们为什么会死，不过一个人当然如果他的内心里面常常有很多冲突挣扎，也许真的有一天我们好像人还在走，但是有人形容说好像内心已经死了，内心已经枯干了，内心已经苍白了。这个家庭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但是非常感恩。拿俄米刚刚我讲过，本来这个老太太包括她的媳妇路德可以说是最不幸的了，可以说是最可怜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人生没指望了。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面对面就三个寡妇，我们还能怎么办？他们踏上了生命的归途，这是他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柳暗花明又一村，山穷水尽感觉没有路，真正的道路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说 Ich bin der Weg， 我是道路 Ich bin die Wahrheit， 我是真理 Ich bin das Leben， 我是生命。你发现我们人其实这三样正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不但需要生命，我们也需要知道怎么走，我们需要知道真理在哪里。耶稣竟然这样宣称，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到我这里来吧，你需要的路在我里面。你泪流满面感觉走不下去，你试试看，你踏上你生命的归途，你进入到真正的伯利恒。我们讲过伯利恒代表上帝供应我们，上帝拯救我们，他并非不晓得我们的软弱，他把我们的眼泪都装在他的皮带里面。有谁像耶稣这样最深入细微的体察我们，晓得我们？他用一个办法是我们不可理解的，他竟然道成肉身，甘愿替我们付这个代价。他知道死亡是因为罪，他也知道罪要解决唯有用一个无罪的生命来胜过他，他也知道死亡这个人类没有办法打破的魔咒，借着一个无罪的生命先替我们死，然后从死里复活，就显明出来没有罪就可以胜过死。我们在昨天已经讲过，死亡因为是罪，如果彻底的无罪，好像一碗饭里面你彻底的没有任何一粒细菌，这碗饭可以存到永远，你绝对相信。今天很多科学家要做这个事情，就是哎呀，要把这个东西特别要送到太空去的，有的太空船里面去，那一去就是这个好几年。那么那些太空员吃什么呢？当然那个食物就要把它弄得非常的保鲜啊，他们就是想尽办法要把里面的细菌减到最低的程度，你减得越多，那么这个饭或者这个食物就可以存得越久。但是科学家大概也承认，我们怎么做都没有办法说完全把一个食物里面的细菌全部拿掉。正像我们每一位，这是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任何一个人，就算你是特别好的人，就算你真的是很伟大的人，连孔老夫子都说吾日三省吾身，孰能无过呢？他也知道，其实好像我们叫他孔圣人，他都晓得哎呀，其实仔细体察里面还是有些问题。耶稣说，是只要是人都有问题，但是我的生命是全然圣洁的生命，我来，我成为人的样式，让我来替你承担死亡，因为最要求死亡我就来承担，但是我能够从死里复活，因为我的生命里面 完全没有罪，这个生命从死里复活过来。耶稣说，凡信我的就得这个生命，因为我已经得胜了死，你来拿这个生命。哪个你愿意去找神的拯救，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你看这个家，如果各位有时间继续读这个路德记，这个家真的是起死回生啊！当年泪流满面的拿俄米，当年泪流满面痛不欲生的路德，你看看他们后半段的人生何等的喜笑颜开。圣经特别描述路德跟波阿斯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成长在拿俄米的跟前。犹太人后来对拿俄米怎么说呢？你有这么一个媳妇啊，远胜过你有七个儿子。你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因为犹太人一般是很吝啬，不太愿意去称赞别人，竟然不由自主言不由衷，也是衷心的发出说，你有一个路德超过七个儿子。因为实在看见这个老人家后半段的人生从哪里能够起死回生过来，而且这个路德竟然是大卫的曾祖母。竟然如果你在耶稣的救恩家谱里面，你会发现路德的名字，他不是一个摩亚人吗？你在这里看见什么？上帝不偏待人。常常有人说，哎呀，好像神就特别偏爱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他们好像自称上帝的选民，好像神就是犹太人的上帝，其实他是全人类的上帝。耶稣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神不偏待人。你看像路德这样一个摩亚女子，一个外邦女子，上帝给她何等的尊荣，因为她踏上了她生命的归途。任何人当我们去寻找耶稣基督，我们真发现我们被他医治。你看见这个拿俄米被医治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常常想，我们今天踏上这条归途，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生命的本源，回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家，回到这本天上的粮草。你别看小小薄薄这本圣经啊，真的像粮草一样，关乎我们人生最需要知道的全部都盖挂包裹在这个里面，非常奇妙。无论是夫妻怎样相处，爸爸妈妈跟子女怎么相处，人际怎么相处，老板跟雇员怎么相处，都上帝巨细披靡的都写在这本圣言里，包括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怎样来活着。你发现这个粮仓实在太宝贵了，所以阿摩斯书第八章要这样说，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话。你什么时候打开神的话，你读神的话，你突然间发现这个才是粮仓啊！我就想到为什么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这个地方，犹太人叫他粮仓，耶稣说，其实真正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吃了地上的食物还会再饿，你们喝了地上的水还会再渴，但是你们吃我，你们喝我，就永不再饿永不再渴，因为我是真正的粮。感谢上帝，拿俄米，我看见他的这条归途，其实很像我们每一位在这条认识主的路上会有挣扎。拿俄米当时第一个挣扎，我在替他想哈，可能也会有面子的问题，因为犹太人很讲面子。当年我出去一家四口何等风光，我们往摩亚去了，现在回来就剩我一个孤老太，我怎么有脸见江东父老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信耶稣的也会有这个因素哈。很多我的同学，我跟他们讲，他们路加耶稣是很好啊，但是呢，我一旦信了主，我怎么跟家里交代呢？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好像很软弱呢？我的同学怎么看我呢？其实不要说他们有这个挣扎，我以前也有啊。我以前只要去参加大学的同学会哈，在沈阳一个，在上海一个，这两个同学会，我老实说，坦白去的时候，这个，哎呀，这个 这个觉得很不自在，因为一到那儿，每个人都派名片，哇，这个董事长，那个总经理啊，这个什么，轮到我，他们说陆家你干嘛？我说我传道，啊，每个人都瞪他，什么意思传道？啊，还有一个人自说自话，自我解释，他说传道是不是就随传随到？哎呀，我说意思也差不多哈，你们随传我就随到。别人就看你奇怪，你这好好的，你怎么突然间这个工程师也不干了，这不是就当传道去了，什么意思啊？哎呀，好了几次后，我觉得我很受伤，我就觉得哎呀不要去了。他们一打电话来，一通知 email 发出来要开同学会，哎，我说完了，这又去给他们取笑一番。但后来，等到再后来，我觉得真的越来越坦然。现在不叫我去，我都随时问什么时候开同学会啊。因为我真的时间一长，我才发现其实他们非常羡慕。很多同学跟我说，真的陆家，我们虽然现在很多大款很多大官了，但是坦白说，第一我们很多婚姻不幸福不快乐，第二呢，很多人说我们没有安全感。我去他们家很多家，我就说你们到底住监狱还是住家里面，那铁窗铁门铁栅栏啊，哇，那个铁丝网好几个探头。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到处找有没有防弹车，我说你干嘛买防弹车，你什么级别啊？他说不是，你不晓得啊，现在这个很危险啊，这个有钱的话他说也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绑架了，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哇，我看他们也是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其实时间一长，他们就说陆家我们感觉真的需要，虽然现在我们好像物质很丰富，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心世界真的很大的饥渴，很大的一个愿望啊。到底幸福快乐安全满足从哪里来？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放下面子，如果薄薄一层面子害得我们竟然与永生这个宝贝擦肩而过，我们想想看值得吗？太不值得了。哪怕你那一刻看见我放下面子，我要回去，我要回到伯利恒，因为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神一定会救我，我总要踏上我的归途。第二样，我觉得我们要回踏上归途也会有一个挣扎，就是在那里患得患失。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多一个信仰好像多一个枷锁。哎呀，这个有人跟我说张牧师长，真的我敢保证啊，我断气以前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信耶稣，你看怎么样？好，有一个讲得更白，他说 你看 我地上我当大财主，天上我当拉萨路，你看怎么样？我两个都要。我说你干嘛？他说不至于，我觉得当个基督徒哦，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去，抽烟也不行，喝酒也不行，我觉得太没自由了。其实我跟他说你错了，如果你去读圣经，凡是神教你不要做的绝对都是对我们好。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你说抽烟喝酒哪一样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其实上帝爱我们了，他绝对不是要给我们限制起来，他叫你不要赌博，他叫你不要抽烟，叫你不要喝酒，其实你想想，这都是对我们健康对我们真正有帮助的。这就是圣经的话说，连父母都晓得把拿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呢？难道他是要加重你们的担子吗？意思说其实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在我里面才看见你的人生宽广了，你的人生有路了。拿俄米当年会不会有挣扎？我在这样想，可能会有挣扎，因为一个老太太现在就生两个媳妇，那么媳妇看来也对她不错，很孝顺，那么现在既然这样，我就终老摩雅算了，他们既然很孝顺我，我就在这里待下去。他没有，他说你们是摩雅人，你们留下，我要回我的伯利恒，我要去找我的上帝。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我信得过我的神，我的依靠不是在人的身上。我们都晓得我们人会改变，唯有不变的是上帝，他的爱又不变，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又不变。当一个人踏上了归途，而且那个医治就在他的生命里面产生，你发现拿俄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里面那份爱。他叫他的两个媳妇啊，他叫他们什么？他说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你知道这不容易啊，我们中国人就知道，其实最困难的一个人际关系是婆媳的关系。 婆媳关系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这个当婆婆的好像说这个孩子，哎呀，我从小把他长养大，现在突然间，哎，张口闭口都是太太啊，好像那个妈妈就开始受伤。那么这个太太也不甘心啊，这个你张口闭口都是妈妈，那你是跟谁结婚呢？所以有时候这个会有这种张力在里面，常常这个张力会让人产生很多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会产生很多苦毒。我心里想，其实你知道这个语言呢、啊，就代表人的想法，因为中文里面媳妇是媳妇，女儿是女儿，完全是两个词。那么英文也是这样，英文的一个叫 daughter， 德文叫 daughter， 那么另外一个媳妇呢叫做 daughter-in-law， 就是那个婆婆提醒你哈，你虽然叫你女儿，其实你也不是，是法律底下算你女儿哈，所以你自己心知肚明了哈。那么两个词哈，希伯来文一模一样，两个词啊，媳妇是媳妇，女儿是女儿。这个婆婆她不是叫她的孩子说媳妇啊媳妇，她说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想真是不得了，你想很多婆婆，反正现在我也走了，对不起啊，我要回伯利恒，跟你们以后也没关系。那再说有的婆婆哈，心里面会有苦毒啊，因为无论怎么样，我这两个孩子也过世了，你们好像是有克夫的命嘛哈、中国人有时候婆婆会这样想，这好好的我这两个孩子什么都英年早逝哈、看来这个，所以那一旦不行啊，那这苦毒在里面就完了。我也是觉得我们人很容易哈，一旦觉得哈对方。有的是真的，有的假的，有的是你自己主观的，有的是，反正总而言之的，这个就在里面，怎么样想就想不开，怎么样想就不开心，怎么样想就好了，我们没法合在一起，我们没法走在一起，那么各奔东西。你看见这个男儿女，虽然人生里面遭遇这样的打击，虽然可以说遭遇这么多的苦难，但是那个爱在他里面是真正生命的活力。我们也都我们谈过。真正人生的光彩是看一个人里面有没有爱，而这个爱不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不是在阳光洒满的日子，爱是当你在遭遇患难痛苦眼泪里面，如果你里面那个爱能够永不止息，那个才真正说明你的人生，你的真正的力量之所在。因为爱你带出很大的力量，他竟然这样的想着他的良心，处处为他们着想，这种生命怎么会不产生感染？以至于他的那个媳妇路德讲了一句最感人的话，各位读就看见，他对于他的婆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将来你死在哪里，我也要站在那里，除非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这一段话，我发现是。最感人至深的人际之间的对话，而却出现在一个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人际关系里面。一个媳妇能够对一个婆婆讲这样的话，路德怎么能够讲出来呢？因为她实在在婆婆的生命里面看见那种爱。我要再说，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人里面很难产生这样的爱。换句话说，南俄米的归途不是到了伯利恒才叫做回去，当他愿意寻求神，当他愿意信靠神，当他愿意放下面子，当他愿意与爱的神相连接的时候，他已经踏上了他生命的归途。你我今天我们能走上这条归途吗？我最后想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曾经住在美国的德州，我那次到德州去传福音，那么结束的时候我同样邀请，我说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两个马上把手举起来要接受耶稣基督。等到结束以后呢，他们就来跟我交通，两位也是很坦白，张牧师啊，我们结婚5年，他们两夫妻很年轻，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感觉走不下去，我们吵得不可开交，真的我们两个都动了离婚的念头。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得到很感动，所以呢，张牧师，我们决定要给耶稣一个机会。哇，这话就吓我一跳，我只听过耶稣给我们机会，现在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了。什么意思呢？这个既然耶稣是爱，那好，我们给他一个机会，我们就试试看，我们就暂时先不讨论离婚的事了。那我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彼此就交换了电话那个电邮啊。是不是他们回家以后就风和日丽，忽然间就头上都冒着光环，然后呢好像也不是啊，他们还是吵架。 那现在问题是吵架以后呢，多了一个办法，就打电话给我们。那问题你打电话之后，你算一算那个时间呢、啊？因为他们跟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他们早上六点就吵架，我们那才四点呢，那电话铃就响了。哇，电话铃一响了，他太太第一个打电话来了。通常他跟我师母谈，张师母啊，我觉得我真的嫁错人了。哎呀，这个我先生啊，大事也不管，小事也不管，我活得好累啊，我真是啊，太后悔了。那么埋怨一通，他打完电话呢，马上他的先生就来一个电话，张牧师啊，我来消毒啊，你千万不要中毒啊，我太太神经病，你不要听他的，他完全都胡说八道、啊、他说太太神经病啊，我吓一跳，我说 你怎么用这么重的字眼啊，他说张牧师你评评理看，我太太现在不行啊，他检查门啊窗啊没完没了啊，哎呀他总觉得门没关，窗没关，灯没关，我们出门了他都还想着那些事。有一次我们都到飞机场，我太太跟我说，我想起来炉子上煮开水没关，哎呀我跟他说关了吧，他怎么想就没关，我那怎么办，他怎么办，房子可能都着火了，赶快回去啊！哇，我说飞机要飞掉，他没关，飞机重要还是房子重要，赶快回去。那么我们就风风火火赶回来，结果一看啥都没有，好了，根本没个炉子，根本没煮开水，你还这么神经病呢，你看，哎，我都被他搞死了，他天天就是哎呀没安全啊，就觉得门也没关，窗也没关，所以两夫妻就为这些事情吵啊吵得不可开交。我就跟他们建议，我说其实我们两夫妻也会吵架，因为他们讲了一句话让我们吓一跳，他说、太太还说是张牧师啊，我觉得早是这样啊，我当初应该嫁个传道人、啊、因为我一听这话不对啊，我说你这话显然背后有个意思，大概觉得传道人不太像人、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个错觉哈，觉得说大概你们都不食人间烟火，那你们别吵架，你们都幸福美满哈、啊、你们都这个白马王子、白雪公主哈，幸福快乐一辈子。我说我告诉你，要不听我跟我太太常常我们吵架，吵得很厉害。哇、啊，你们也会吵架哈？我说不太会吵架，我听到有个传道人，他给我蛮大安慰，有个大传道，各位大家听过他的名字叫 Billy Graham， 葛培理，有听过？美国一个最有名的一个传道家。那这个老人家很可爱，很那他的太太其实是在中国出生的，葛师母。真的有一次啊，他葛师母现在已经过世了，被主接回天家，非常可爱一位姐妹，一位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师的女儿，她自己本人出生在中国，所以葛牧师师母对中国是有非常深的负担。那有一次记者就采访他的师母说，葛师母啊，问你一个问题，很冒昧啊，你有没有一刻哪怕一刻钟想过要跟你先生离婚啊？我心里想，这记者简直大逆不道，你怎么问这种问题，还需要问吗？当然他们这么恩爱，那你想到那个葛师母那天一听说，哎，这好问题啊，还从来没有人 问过我这个问题啊。后来葛师母还蛮认真的跟他讲哦，我仔细想想，我告诉你啊，真的好像离婚还从来没有想过，不过谋杀想过很多次啊！我一听哦，马上我问我师母，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谋杀？他说好像没想过谋杀。其实他的字幕很坦白，意思说其实夫妻之间有时候真的哦，就是看着怎么这样哈、哦，就是恨得起点的牙跟牙。当然他师母是半开玩笑，换句话说，其实没有一对夫妻可以说真的完全像活在天堂里面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我跟他们建议，我说我们基督徒会吵架，我们做传道人也会吵架，但是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在婚姻里面只有十条路，哪十条路？东西南北，看看有没有路，没路离婚走不下去。你当了基督徒，你多了最重要一条路是通天的路，往上看，这个角度是我们以前没有。我说其实我跟我太太，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处理，我们有时候为一些小事也会吵得很大，有时候为儿女的教育啊，为怎么怎么样也会吵起来，但是呢我们两个，我们说既然我们都相信一位上帝，为什么不去找神？那我们有时候感觉人在很生气的时候，好，我们两个人暂时没有办法跪到一起祷告，我们各自分开，我们去跟神祷告。而且很奇妙，我们也在婚姻里面有一个约定，无论如何我们总要再跪到一起跟神祷告。那每一次当我们去找神，就发现真不一样，这条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我说今天你们两位既然都信了主，要不要试试看找耶稣 先不忙的马上给我们打电话，你们先给耶稣打电话。既然你们要给耶稣机会嘛，那你不都不给他打电话，你这怎么给他机会呢？也很奇妙，半年多没他们消息哈。哎，我们想英文有句话 ，No news is good news 哈，没消息也是好消息哈。有一天收到一个电话，我们很感动。那个太太电话里说：“哎呦，张牧师、张师母，现在我替我先生担心了。他跟我说门窗全他来管，让我别管。那么我就看看他管的怎么样。结果我发现真是啊，我仔细看到，他一遍遍查，真的查得很仔细啊。我跟他说，哎。”现在我发现其实看一个人查门那个关门窗啊，其实也蛮难过的，因为我说可以了，哎，他说没关系，你放心，我再查一遍。哎，他怎么会这么仔细啊？所以我才体会啊，我那么仔细，其实他也看得蛮难过，但他现在很仔细，不但仔细，而且好像还开窍了。以前什么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全忘掉了，你最近他自己不声不响，很浪漫啊，跟我说我们要庆祝一下我们的结婚纪念。他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坐火车旅行，在美国不太有机会，常常是坐飞机或者开车。他们说，那个姐妹说，那天我的先生自己就安排了一个这个workshop 一个 vacation。那么他说就是火车旅行啊，知道你喜欢，哎呀，我心花怒放。我说这段木头终于开窍了哈，很高兴那天跟他上了火车哈。哪里想到了一上火车开了没多久，我跟他说，老公很对不起。我想起来，昨天晚上我烫完衬衣，那个熨斗没拔，藏在床上。哎呦，我怎么想的熨斗就没拔？那我现在想完了，那个房子在冒烟了，大概已经烧的差不多了。哎呦，奇怪啊，我怎么想就不行了？哎呀，刚刚你看我们没检查这熨斗哈，结果哪里想到我话没讲完啊，我老公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你看啊，熨斗在这里啊，不用担心吧，我已经带上。我也吓一跳，我说你这傻瓜，你这出门还带个熨斗啊？哎呀，我先生，这个他跟我说，刚刚我们什么都查了吧？你看门也查了，床也查了，你在车上等我哈，我就到二楼去看看。哎，发现那个熨斗，其实昨天你是拔了哈，不过放在架子上。但是我一想，我没跟你一起确认呢，那怎么办呢？来不及了，万一你问怎么办，我就塞到行李里面了。还好带上了，要不然真的得回去。因为有时候你怎么跟他解释，他总是觉得说可能还是没拔。那现在看到熨斗，他没话讲了。竟然为这个人，他的太太带一个熨斗。那天我们非常感动，我记得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他说张牧师，真的很奇妙。我过去多年为我的婚姻痛苦，我总觉得怎么会给我这么一个太太，怎么会搞到家里面这样天翻地覆？那天我跪到上帝的面前，是我第一次我很真诚的跟他祷告。没想到我一跟他祷告，圣灵在我里面一个提醒，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你突然间，我跟神说，没有，不是我跟自己过不去，我跟他过不去，他跟我过不去，怎么我跟自己过不去？圣灵在我里面责备说，你错了，你跟你的太太现在不是两个人，在我眼里你们是一个人。既然是一个人，你想想看，你自己也会犯错。为什么你每一次错，你总有100个理由可以原谅你自己，而你就不能原谅你的太太？你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他的错就是你的错，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因为你们两个在我眼里是一个人。这个弟兄说，我突然间被上帝这样开启，我也想起来，圣经明明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人，不再是两个人。但是他说，那时候我也很诚实，我跟神祷告说，上帝啊，我承认我里面没有爱。以前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看我太太，我是因为很爱她，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感觉了，我的爱枯干了。他说，我跟神说，我现在握着太太手，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没感觉了。哎，他说这时候圣灵马上就提醒我，所以你现在知道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你不再有爱了。你的太太没有变啊，为什么以前这样你觉得哎呀真好啊，他真贤惠啊，他真细心啊？因为你有爱，你看什么都是对。一旦你里面没有爱了，你看什么都是错。所以现在你知道你的问题，你到我跟前来祷告，你该怎么祷告呢？求我把这个爱给你，因为我就是爱。那个弟兄说，那一天神大 大大的责备他，提醒他，你需要为你自己祷告。他说，我以前总是觉得祷告就是求上帝改变我的太太啦，你让他变得这个好一点，你让他这样改变那样改变。那一刻我发现圣灵提醒我，我里面没有爱。他说，我就真的开始很认真的跟神祷告，特别是跟我太太发生了意见不合吵架的时候，第一个我跪到神面前，我就求神说，上帝啊，你可怜我，我是一个太容易失去爱人，你把这份爱给我。他说，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么一祷告呢，很奇妙，就感觉那个爱开始充满在我的心里。他说，最奇妙就是常常以前已经忘记很久了，跟我太太在约会的时候啊，谈恋爱的时候啊，花前月下，一奇怪都想起来了。而且呢，我越想又觉得自己很亏欠，我太太今天变成这样的没有安全感的，其实都是我害的，我真的这个人大大咧咧的。他说，哎呀，我越想我越感激，我说，上帝啊，真的还好你给我这个太太，真的要不然房子老早烧掉了，以我这样的大大咧咧，大概真的是房子都不存在。而且他说，我每次这样祷告呢，我就觉得我很惭愧，因为我太太当我让她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她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在神面前打定主意，我要承担这个责任，我要来替他来检查门窗。这个弟兄说，真的奇妙，以前我是绝对难以想象我会做这些事情，我祷告求神帮助我，真的很奇妙，神帮我好像觉得很容易这个改变。那天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他太太讲了一句话，他太太说，张牧师，张师母，我现在真的发现我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这对夫妻现在回去了中国，他们走以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要回国以前很多挣扎，但是如今我们决定要回去。为什么？因为很多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我们晓得他们的婚姻里面跟我们一样的痛苦挣扎，我们看见了那条路，我们看见了上帝的祝福，如今我们觉得我们要去告诉他们。这对这么年轻的夫妻，感谢上帝，神使用他们在中国向许多的人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求神恩待我们，我们都是不完全，我们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里面都是伤痕累累，我们也都是需要被医治。但是这位大牧人，他亲自带来十字架的爱，他亲自这个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他亲自告诉我们，孩子啊，在我里面你有路。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当我们归回踏上生命的归途，我们一定有路。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我真正成为一个更新的生命，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婚姻。因为这不单关乎我们一代人，是关乎我们的子子孙孙，让我们的儿女不再成为马人和基连，让他们不再重蹈我们的覆辙。愿上帝的大能，愿他的大爱充满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人生真正不再一样，成为生命的赢家。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听一下，主耶稣啊，求你恩待，求你恩待。主啊，曾经我们像那个以利米勒，以为路在我们脚下，明天在我们手中，不经意间我们就去往了摩亚，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主啊，直到有一天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差不多被眼泪所淹没，有一天突然间猛醒，我们也许住在物质的粮仓里面，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老早已经变了一片沙漠。主啊，唯有你，唯有你是我们人生的道路，是我们真正又新又活的道路，也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里面重新活过来。主啊，还是看见人间多少对的家庭曾经是这样的恩爱，但是若是没有上帝永恒的爱在其间，我们仍是坑遍石翻。主啊，我们太容易改变了。亲爱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也看见在眼泪当中的拿俄米和路德，当他们踏上了真正生命的归途， 他们的人生是越走越光彩，越走越幸福，越走越有力，而且真正成为上帝救恩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好像这个路德竟然成为耶稣肉身的祖先。主啊，你借着这个告诉我们，当我们踏上这个生命的归途，我们将会怎样巨大的来被神使用。因为你就是要做这样医治的工作，你就是要借着你的儿女们去传这个荣耀的救恩，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主啊，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位，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我在祷告的时候里面也是有一个感动，当我们闭着眼睛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允许我谦卑的来邀请你，亲爱的好朋友，若是你过去还没有做过人生这个决定，但是这一刻你愿意，哪怕把你的心向耶稣打开一条缝，你说耶稣啊，我这一刻我愿意那个天上的大爱充满在我的心里面，我愿意真正做一个有爱的人，不但爱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爱我的孩子，主啊帮助我能够爱神，帮助我能够爱人，主啊我需要这份爱点燃我，让我重新成为一个又新又活，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我特别邀请这些好朋友，你若有这样愿意的心，圣经的话说，人有愿做的心，神的心就喜悦，他要悦纳你，他要回应你的祷告，他要把更大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愿意吗？若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代表你的一个盼望愿望。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主耶稣都看见。亲爱的朋友，我何等感恩，如今是主里面亲爱的肢体。主啊，感谢你，他们举起手，因为他们愿意谦卑自己，他们举起手，因为他们愿意像拿俄米一样放下自己，放下那层面子，他们举起手，因为他们深信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们不再在患得患失里面，他们举起手，因为他们深信神就是爱，他们愿意把生命与爱的源头连上，那是我们人类真正的祝福，也是一生最美的祝福。主耶稣啊，求你特别的纪念。我还想再邀请一次，刚刚举手的不必再举了，若是还有好朋友在我们当中，你真诚的愿意去靠近耶稣，愿意向他打开你的心，也许只是一小步，但是深信在你的整个人生里面，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大步，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起点，一个何等荣耀的起点。你愿意就在今天晚上，你的人生有一个突破，要去靠近耶稣，要去多方的寻求他，思想他。如果你愿意，我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耶稣。主耶稣啊，你实在是何等满有慈爱恩典，不轻易发怒。主啊，你恩典的门永远是向我们每一位打开。主啊，你永远像那个年迈的父亲，倚着门框在那里呼唤说：“回家吧，回家吧，何必再游荡？回来吧。”我们的心灵只有在他里面，才真发现踏实了，才真发现得到了安息了，才真发现我找到那份安全了。最可靠的肩膀是耶稣基督的肩膀，最可靠的不变的爱是十字架上的爱。主耶稣啊，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位有声无声的祷告。主啊，求你再次恩待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好朋友。主耶稣啊，求你加倍的纪念这些凭着信心把自己交给耶稣的，求主你施恩纪念祝福。主啊，我们这时候特别为着我们在座每一个的婚姻来祷告。主啊，晓得撒旦不甘心，他要多方破坏我们的婚姻。婚姻是上帝的施命，是上帝对我们的祝福，而撒旦要从这个根基上面来破坏，正像当年他破坏了亚当和夏娃的婚姻，让他们彼此为仇，彼此推诿，彼此攻击。主耶稣啊，在基督里，在这个幕后的亚当里面， 我们能够重新得回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亲爱的主啊，孩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胜荣耀的名，祝福在座每一个回应。无论过去是如何，但是前面靠主的恩典，有基督的十字架的大爱充满在其间。夫妻二人每个人看自己不再是单独的一个个体，是与对方成为生命的一体。耶稣基督啊，求你保守，求你施恩。主啊，你不但保守看顾祝福每一段的婚姻，主啊，求你特别祝福他们在婚姻里面从神所领受的属天的产业，就是他们的下一代。主耶稣，求你特别祝福每一个我们家庭当中的子女们。耶稣基督啊，你比我们做父母的更爱我们的孩子，你是他们真正的主。愿主耶稣基督使我们的后下一代真正活在平安、喜乐、温柔、良善、圣爱里面。主啊，使他们不但身体强健，更使他们灵里兴盛。主啊，使他们前面的道路洒满阳光。主耶稣啊，我们奉主的名败坏那恶者、仇敌、撒旦一切的计谋，使我们的下一代真正成为荣耀见证上帝在神面前大能的勇士，不但成为他们父母的荣耀，更是成为上帝面前荣耀的见证。愿耶稣基督你特别施恩在我们的年轻的这一代的身上。谢谢耶稣，因为你说若有人认识耶稣基督，自负皆知，直到千代，上帝的恩典在一人的后裔身上要显出神何等的心意。愿主照你的应许成就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再一次把一切荣耀称颂都归给主耶稣基督。愿你的平安、喜乐、能力、恩典、慈爱满满的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特别与今天晚上凭着信心来走这条生命归途的这些位的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张牧江牧师给我们如此丰富。